撒迦利亚书第一至第五章，第一章。好，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。上一讲呢，我们研读了哈该书，你一定记得他是大利乌王第二年为上帝讲预言的。他第一次传讲资讯呢，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六月，再一次呢是当年的七月，最后一次呢是当年的九月。撒迦利亚呢也是在大利乌王年间说预言的，他和哈该是同时期的先知，在同一个时期传讲上帝的讯息。撒迦利亚讲预言的时间呢，正好在哈该说预言的七月和九月之间，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。撒迦利亚和哈该呢都在当时做先知的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时期之后的先知，那时候呢至少一部分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了家啊，数目呢大概是五万以上。被掳巴比伦七十年间，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多多少少是一种戒除偶像崇拜的警戒。他们当初呢就是因为拜偶像才被掳的。犹太人在寄居巴比伦期间学会了许多巴比伦的商业技术。犹太人呢是很会适应环境的。他们呢不管到了哪儿都能够适应，并且呢都能够很好的发展。巴比伦呢是当时的世界商业中心。那么犹太人被带到了那里之后呢，就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了商业社会，并且在商业领域啊崭露头角。七十年的俘虏生涯结束之后呢，很多人呢根本就不想回去了，他们已经成了富有的商人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以色列重新建国的时候呢，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以色列人都在商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无论在哪里，他们都能够涉足商界。可他们回归故土的时候，许多人呢真的是回归到土地上了，他们又转行成为农民了，他们发展出了领先全球的农业技术，成为世界的农业导师。这些个银行家呀、商人呐、店主啊，他们都回到以色列，回到了农场之后，很快的就发明了滴水浇灌啊，喷洒系统的这个灌溉系统，他们在沙漠上啊盖了农场，而且呢都有着可观的收益，他们非常成功，他们可以全年供应欧洲广大市场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需求。以色列人呢真的是很杰出，很成功。当然了，有些商人呢他们继续留在商业的领域，没有转行到农业领域。撒迦利亚的预言呢会提到这一点的。但是那些回去的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心理准备。你有时候回忆一个自己曾经到过的地方啊，通常是你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。长大了离开之后呢，你的心啊总是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，你会根据你童年的记忆想象出那个地方的样子。但是呢很令人失望的是，等你再回到你儿时长大的地方，你却发现所看到的是事物人非啊，特别是你出生在加州的城县，哎呀，你发现这里完全不是你记得的样子了。以前你可以自由的在这儿打野兔的地方， 现在呢成了个购物商场啊，这个地方呢已经是完全变了样了。那些个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发现那个地方，哎呀，极其荒凉。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把耶路撒冷全部摧毁了，全城没有任何存留的建筑。他们能做的呢，就是把旧建筑那些残骸掩盖起来，并且呢，在其上再去盖新建筑。他们重盖圣殿，但是呢，很快又灰心了。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，他雇佣了15万个工人，3000个监工，工程呢，完全没有资金的限制。最后呢，终于建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殿，这是古代的重要地标之一。示巴女王来看圣殿的时候说，我听说这殿何等何等的华美，但是人们呢还是没把这殿一半的荣华告诉我。啊，所罗门王用了极好的食材，黎巴嫩的香柏木，所有的东西呢都用金箔把外香内裹啊。最终呢，尼布甲尼撒王把所有的金子都拿走了，大铜柱也被巴比伦人都打碎带走了，所剩下的呢只是那些没人搬得动的大石头。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之后不久，就有住在当地的居民来恐吓骚扰他们啊，于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干脆就放弃了。他们想，哎呀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啊，我们的人太少了。他们就这样放弃了盖圣殿的主意。这时哈该开始说预言，鼓励以色列人重新建圣殿。开始的时候他说，你们看收成这么不好，你们多种少收，钱财流失得多快，好像钱包底上有一个洞一样。这是因为你们住在自己舒适有天花板的房屋里，可主的圣殿呢却荒凉没人理会。哈该保证，若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，主必赐福保守他们。他说，把今天的日期记录下来，看是不是从今天你们回头重建圣殿的时候蒙主赐福。啊，撒加利亚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工作。当时呢撒加利亚很年轻，在圣经的小先知书里面呢，他这一卷书是对耶稣的再来看得最清晰的一位。他记录了许多关于耶稣再来的预言，比所有的小先知书加起来的还多。当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，他对耶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所发的预言呢，真的让人惊讶。撒加利亚还发了一些和现代有关的预言，这将在第三回讲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提到。你将看到上帝给了撒加利亚非常清楚的看见。因此呢，他对以色列在现代史的发展有着极其清晰的看见和描述。这样呢，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一节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，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是上帝对世人说的信息。历史上呢，犹太人的王亚撒击败古实王谢拉的时候，有先知出来迎接亚撒说，亚撒， 犹大和便雅悯众人呐，要听我说，你们若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若寻求他，就必寻见，你们若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但是你要做这个决定啊，上帝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，也把救恩赐给了我们了，但是要不要这个救恩，那是我们的决定。他提供了救恩的道路途径，他等着你来，他也邀请你来，但是你必须说我要来啊，你必须要做这件事，你得自己愿意啊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，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，他们却不听，也不顺从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前的先知呢，呼叫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听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？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？要汲取这个教训。你们的列祖灭亡了，被带到巴比伦当俘虏，是因为他们不离开自己的恶行，不转向我，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，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，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？他们就回头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，向我们怎样行，他已照样行了。先知警告他们的话都实现了，他们被打败成为俘虏了。现在我们来看撒加利亚领受的十个异象中的第一个异象呢，和梦很相似啊，只是呢，异象来临的时候，你是头脑清醒、有意识的。异象和梦相似的地方呢，是两个都有图像，在你脑海里面啊，会产生一些画面啊，就像梦一样。但是这些个画面呢，往往是互不相连的。上帝呢，借着梦和人交通的时候呢，就需要有人解梦。因为梦境中的许多东西呢，都是以符号形式出现的，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。那么同样的意象里面也充满着象征性的符号，需要有人解释。上帝给了撒加利亚意象，大部分时候呢，还给了他解释。主问他，撒加利亚，你了解吗？他说，我不了解，这代表什么？你不了解这代表什么吗？不了解，请告诉我。哎，接着呢，上帝就将异象解释给撒加利亚听。这样，凡是上帝解释了的地方，我们就清楚了；没有解释的地方呢，则只能猜测。在解经中，对比喻、象征、异梦、异象往往呢有一些固定的解释模式，这是解经学的术语。我呢不要求你们要记住它，弄懂它的意思就可以了。它的意思呢是在异象异梦中，比喻呢往往包含符号语言啊，比如主耶稣在解释种子和土地的比喻的时候说，种子代表上帝的道，土地代表世界，鸟代表敌人，要把种子叼走。在比喻、象征、异梦、异象中，提到了地和鸟，地代表世人，鸟则指负面的东西，魔鬼。其中呢，还提到种子代表上帝的道，种的人心之中的呢，就是上帝的道。比喻中还提到的油代表圣灵，像鸽子代表圣灵一样啊，这就是所谓的解释模式。在全本圣经中， 解释比喻、象征、异梦、异象的时候，提到油的地方呢，都解释成为圣灵，都和圣灵有关的。提到鸟的时候呢，则指上帝的子民的仇敌。提到田地的时候呢，指的就是世界，这就是所谓的解释模式。大利乌第二年11月，就是细巴特月24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这个人呢，骑着一匹红马，站在番石榴树下，身后呢，还站着各种马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呢，有一个意象，番石榴树下站着一个骑红马的人，其身后还有其他的马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呢有一个意象，芭乐树下站着一个骑红马的人，其身后呢还有其他的马。单单从这个意象中呢能明白什么呢？现在呢有一种讲道的方式呢，我很不赞同，更不会提倡，就是把所有的事物都做了灵异化的解释。比如解释一个比喻的时候呢，就将比喻中所有的事物都灵异化。你会听到很多的这个代表什么什么，那个代表什么什么之类的话。有人讲道的时候呢，通篇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把所有的事物都加上属灵的意义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圣经里面并没有讲这些事的寓意，也没有说可以这样去解释。但是如果将这些事都灵异化，你就可以在其中大做文章了，因为这是随心所欲的解释，不是在真正教导上帝的话语。但是呢，现在就有许多人喜欢在讲道中呢，把所有的事情灵异化。这样下去呢，连三只小猪的童话故事都可以拿来当讲道的材料了。你可以讲盖坚固房子的重要性，因为魔鬼会来吹倒你的房子的。你的房子要坚固，就要混合上帝的话语和信心，就像砖块和混凝土混合在一起一样。你看呢，将事情灵异化之后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做文章。我不做这样的讲道，我也不会翻译这个骑着红马的人以及身后的马那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呢，只应该效法撒加利亚，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呢，最明智的是问上帝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呢，天使回答说，我要指示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站在芭乐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，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芭乐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当时呢，以色列人都被驱散，不能留在本地了，他们就分散流离到了世界各地。所以这些奉耶和华差遣的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，查看各地的情形，报告说呢，全地都安息平静。当上帝的子民从本地被驱散，颠沛流离，四处分布，这个世界呢反而很快活，很安逸。上帝对他的子民遭受到的待遇很不高兴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呀， 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主啊，你不施怜悯给耶路撒冷和犹大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要让你的子民颠沛流离到几时呢？哎，我真是喜欢上帝的回答呀。这里说耶和华用美善的话安慰的话回答，我们的内心焦急向主求告的时候，他总是耐心的用好话安慰的话来回答我们，这对我们呢是何等的安慰啊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换句话说呢，上帝用列国来审判以色列啊，但是呢，这些个国家对以色列加害压迫的太过分了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上帝应许说，圣殿将会重建。那时候呢，这些人非常的灰心绝望，他们想，哎呦，重建圣殿的工程太大太繁杂太艰巨了，这简直不可能嘛。但是这里上帝应许说圣殿将会重建，而这是一个有双重应验的预言。上帝应许说圣殿将在耶路撒冷重建，这呢不只是在当时应验，也会在末世再次应验。在启示录第11章里面，约翰奉命拿准绳丈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院子，那将发生在大灾难时期。我想呢，现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开始圣殿重建的工程。神说他的圣殿将会在耶路撒冷重建，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虽然呢，当时耶路撒冷到处都是断垣残壁，满目疮痍，但是上帝应许说，这个诚意必在兴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异象。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角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说，这是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。啊，这四角呢，代表四个国家，因为角代表国王或者权力。这里的四角呢，和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的四种金属，以及先知但以理梦中的四兽意思相同，都代表呢驱散犹大以色列的四国啊，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和罗马。在这个四国统治的时期呢，上帝的子民受了很多苦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，四个匠人和四角代表相同的意义。我们先前看到过的骑马的人和在巴勒树下的许多马啊，现在呢又看到四角的意象。天使告诉他四角的意义，然后呢又给撒加利亚赐下四个匠人的意象。这四个匠人照着字面翻译呢，意思就是雕刻匠啊。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他是在反问神。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，使人不敢抬头， 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。所以这四个匠人将征服赶散上帝子民的列国。第二章中呢，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异象了，就是十个异象中的第四个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，我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他对我说：“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有多宽多长。”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，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”这里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，据此呢，我认为撒加利亚发预言的时候呢，还是一个年轻人。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换句话说呢，耶路撒冷啊会扩展了，远远超过城墙的局限。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呢，就可以看见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预言呢是在近代历史中，在20世纪才实现的。耶路撒冷今天是扩充了。在新的协议中呢，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城的方向扩充了八里啊，另外呢也扩展到了伯里恒和拉玛拉。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成倍的扩张，远远的超过它原来的城墙所包的那个范围。撒加利亚的预言在近代终于实现了，你可以到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去亲眼见证一番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。”也就是说呢，耶路撒冷的范围会扩大到旧城墙以外。旧城墙内的耶路撒冷呢，只是今天耶路撒冷的一小部分。旧城在耶路撒冷市的中心只有一平方英里，而今天的耶路撒冷城的范围有150到200平方英里啊，因为有这么大的扩张了。主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，他们就不用造城墙围绕耶路撒冷了啊！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”当然，这个预言呢还没有实现。耶稣再来之前，上帝在其中做的荣耀预言是不会实现。耶和华说：“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说到犹太人被驱散，像被风吹到四方。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呢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”耶稣告诉了他们各样预兆。奇巧的是呢，耶稣说的预兆呢都可以在今天的洛杉矶时报里面看的。例如耶稣提到的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在今天的洛杉矶时报和全美国的各大报章里面呢，有一则全版广告说一个新基督要来了，他会在2个月中显现，全世界呢都可以从电视广播以及电台的播音中看到或者听到他。他呢还会用卫星同时向全球广播，他会为全世界带来和平，带来繁荣，是一个新纪元。而且呢，不管你是说的什么语言，都能够明白他的话，因为他是用思想来传播的。 他的思想可以直接的变成你所说的语言等等。还有一个团体呢，花了2000万，在全美的各大报刊刊登了这则广告。他们称这个人为弥赛亚或者是基督，并且呢宣称这个人会在2个月内向世人显现。耶稣说，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啊，他们会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者说啊基督在那里啊，这像是今天洛杉矶时报的广告。他们说啊，这个人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只有少数他拣选的人知道他在哪里。他是一个世界级的领袖，将对世界重要的事情发言，全世界呢都会听从他。这个人呢将要在2个月内向全世界显现了。这正是马太福音24章讲到的冒名而来的情形，竟然在我们今天读的报纸上用全版广告刊登。哎，我看呢是上帝快要来了，而不是这个所谓的2个月内要出现的人。耶稣又在马太福音24章说到大灾难的来临，那是世界前所未有的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他告诉我们一些在大灾难中会发生的事，比如月亮不再放光，日头会变黑，众星也会从天上坠落。在这些个事情之后呢，耶稣说，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这才是耶稣的再来。在大灾难之后，他会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那些认为教会在大灾难之后被提的人，喜欢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他们的看法。耶稣呢是在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之后，才将他的选民从四方都招聚了来。但是呢，撒迦利亚书中呢，却清楚地讲明，上帝是要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从四方招聚来，并不是教会。这是在以赛亚书中也提及和确认的。当主说来的时候，成千成万的犹太人将从恶国从世界各地回到以色列。但是呢，恶国有严厉的法律管制。但是当上帝说让他们走的时候，他们会从北方归回，就如当初他们被赶散到北方时一样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，应当逃脱啊，这是指让你挣脱商业的枷锁。在启示录中呢，上帝对商业主义很生气。我们知道商业主义能够奴役人的灵魂，往往呢有人剥削他人，就大大的超过了他们商品所需要的利润，他们以获取暴利。上帝在启示录第18章里面讲到商业巴比伦的倾覆，第17章呢则说到宗教的巴比伦的灭亡。在启示录中，上帝呼召他的子民逃离商业的巴比伦。这里呢，上帝叫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之民逃离出来，两者讲的是一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啊，这是指的犹太人。我不知道你对犹太人的印象如何，但是上帝说感动他们的就是动上帝眼中的同人。我呢一向支持以色列和犹太人，因为这样做呢有圣经的根据。我收到许多的其他传教人的信， 有的呢极不友善，反对我支持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我相信上帝指着以色列人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还有啊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是的，我知道他们是背离了上帝，担负了让世界道德没落的罪，他们是掌控了好莱坞，还掌控了其他很多让世界道德没落的事物。但是我知道是上帝拣选了他们，你我呢最好不要去动他们。我知道很多人心里很生气，因为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呢，现在都给犹太人给拿走了，所以他们心里很痛苦。但是上帝说，不要碰他们，因为碰他们的就是碰上帝眼中的同人。看啊，我或作他，要向他们轮手，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。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锡安城啊，应当欢乐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是关于耶稣再来的荣耀预言。他们要欢乐歌唱，因为主来要住在他们中间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。我要住在你中间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，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根据圣经啊，耶稣要再来，要在世上作王，统治一千年。他的宝座要设立在耶路撒冷，犹大要做他的城邑。全世界的王每年都要来进贡，他是全世界的主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敬拜他。在这个荣耀的千禧年时代，我们也会和上帝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第五章里呢还提到将来我们会高声歌唱赞美主，因为主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。他有权拿书卷配揭开七印，那时我们会高兴欢呼歌唱说，我们将与他一同作王，做神的祭司，与他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呢，读到在千禧年里面，全世界的王每年都要来向主进贡，指的呢就是你我。每一年我们会从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聚集，我呢一定是会从夏威夷来啊，向上帝报告在毛利岛上的一切都很好，风调雨顺，人们呢都爱敬拜主，也爱冲浪啊。言归正传，你想啊，这是多么荣耀的情景呢？各地的王来朝见主，上帝统治万方，他的公义覆盖全地，如同海水覆盖海洋一样。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刻，错过了生命的目的，那该是多么糟糕啊！你生命的目的呢，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，让他来做你的王，你的主。你要为主而活，你爱主，你也要服侍主。这样的关系呢，不只是在今生，而是能够延续到永生，这才是你活着的原因。如果你错过了认识主的机会，错过了整个生命的理由和目的，你的生命呢，就是空虚的，没有价值的。 许多人浪费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因为他们只为今生享乐，为了名誉和荣耀而活，他们完全没有看见自己永生的需要。第三章，天使，原文作他，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。在以斯拉记的末尾，我们碰到过约书亚，之后呢，他又在先知哈该的预言中出现，而这里呢，他成了大祭司，站在神的天使面前，而撒旦则站在他的右边敌对他。这些呢，都是属灵的势力，共有三大属灵权势。我们呢，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权势征战。这里说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我对于现今一些人呢，十分不解，他们与魔鬼长时间的对话，试图命令魔鬼说，撒旦，我斥责你，邪灵，我斥责你，或者巫鬼，我斥责你，等等。使徒犹大提醒我们，要警惕假教师。我们毁谤教会领袖，攻击上帝的仆人，其中有人呢，甚至于诽谤葛培里。然而他又是神多么伟大的仆人呢？神是那样的大能的使用他。犹大讲到提防假先知和假教师诋毁神使用的人，教会的领袖的时候说，连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辩的时候都没敢责骂他。现在你们一定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责备撒旦，但米迦勒没有大肆地指责他，只是说，主责备你吧。现在出现了如何应对魔鬼的专注。老实说，我个人呢不想与魔鬼做任何的交涉，只想与他保持距离。在我看来呢，与魔鬼之间的安全距离就是有上帝站在他和我中间。与其直接的对他说，撒旦，我责备你，那我宁愿说，神呐，你来责备撒旦的工作，黑暗权势的作为吧。如果我说，撒旦，我责备你，他也许会说，哎，你是谁？耶稣我知道，但你是谁呢？第四章，现在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。撒加利亚呢，有一连十个夜晚的异象。这些个异象呢，是一个晚上看见的呢，还是不同的夜晚看见的，这无关紧要。在第四章他说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，或多或少呢，有天使给但以理解释过异象。在启示录中，约翰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事。那时候同样有天使给他解释，同时呢还有长老做解释工作。这里呢有一位天使在帮助撒加利亚理解异象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盏灯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我们看到这里的灯是由基座上面长出来的七个灯盏组成，每个灯盏内都注了灯油，放在帐篷内。这帐幕是摩西所建，是百姓与上帝见面的地方。这有七个分支的灯台，代表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心意，就是要他们做世界的光。上帝希望他们做外邦人的光，让世人看到敬拜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中心的民族 是多么的蒙福。撒迦利亚在这里看到的灯台和帐幕里的呢，很相似。在后来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圣所内，有十个灯台，放在香炉前，左边五个，右边五个。根据列王记下，所罗门圣殿的这些灯台，在尼布贾尼撒王侵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被带到了巴比伦。在启示录第一章中，约翰在异象中又看到了有七盏灯的灯台，他看到耶稣在灯台中行走，那时主对他说，七灯台代表七个教会，耶稣在七灯台中行走，代表他在教会中行走，这是一个美好的象征。凡有二三个奉我的名在一起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但是这里呢，又出现了七这个数。在启示录中，它代表教会是耶稣向世界所发的光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是世界的光，教会做世界的光是上帝的心意。在异象中，撒迦利亚看到一种有灯台的装置，上面有金碗，碗与杯之间则有小管相连，使金碗中注满的灯油可以直接的流到各分支的灯盏中。祭司每天的责任呢，就是给圣殿中的金灯台加满油。这项工作呢非常单调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得例行公事了。但是做这个事必须要小心啊，因为随着灯的燃烧，灯油要源源不断地流到灯盏内，直接提供新鲜的能源，保障这个灯盏能够持续的点亮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现在看到这样的意象，你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吗？我的意思呢是，一看到这种有趣的装置啊，有油经过管道流到灯盏中，你能明白其背后的意义吗？先知当时觉得奇怪啊，当然在情理之中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时候意象呢往往是模糊不清的。当然意义明显的事就不需要意象了，而意象呢往往需要解释。现在这个意象呢同样需要解释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在日常工作中呢，要做许多事来保障灯盏中加满油，以保障每盏灯都能够持续的燃烧。啊，有一种光呢会不停地照耀我们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靠耶和华的灵。上帝可以通过他的灵在教会中做工，达成他的目标。对撒迦利亚他们来说呢，他们已经开始修建圣殿，并且打下了基础，是他在带领民众打基础的。但是附近的居民呢，很快就起来反对了。有撒玛利亚人想提供帮助，但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。因此呢，撒玛利亚人成了他们的宿敌，想方设法拦阻他们建造圣殿。结果呢，以色列人松懈下来了，停止了兴建圣殿的工作。多年过去了，兴建圣殿的工作呢仍然没有起色。人们呢转而去兴建自己的房屋，还给房子的墙壁啊加上了粉饰。圣殿呢却长期荒凉，直到大流士王第二年，上帝派先知哈该来鼓励以色列民 重拾兴建圣殿的工作为止。先知说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先知呢，接下去指出他们正在经历的部分问题。生活在贫困线上，地里的出产贫瘠，庄稼呢却欠收。先知说，这是因为你们把自己放在首位，把神却放在次要的位置。神不想在你们的生命中处于次要位置，他想在你们心中居首位，他想要你们生活中出熟的果子。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上帝呢，不喜欢用剩下的东西，或者在你生活中呢处于次要位置。他责备让神居次要位置的人。他说，因此你们要经历这一切苦难。在哈该的鼓励下，以色列人重新开始了建造圣殿的工作，但是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。所罗门圣殿的遗址还在，就在圣殿山上，它是如此之大，简直像一座大山。你在上面工作好几周之后回头一看，它仍然像一座山躺在那儿，好像你从来没有碰过它一样。在洗礼池中给人施洗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呢，我就有这样的感觉。那时候我抬起头来一看，哇，周围仍然站着许多人。看起来呢，我还没有给等候的人施洗一样。这一类的事情呢，即使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回头一看，却仍然好像有许多的事情要做。好像事情永远都做不完，工作量太大了，有时候呢会使人气馁，甚至有被压垮的感觉。因此呢，他们重拾建殿的工作的时候，同样要面对如山的废墟。因此呢，所罗巴伯对他们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大山呢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在圣灵的带领下，这项工作将会完成，这座山将被夷为平地。上帝将通过他的灵恩膏他的子民，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那就是房角石，或者说房顶石。窟窿顶的房屋呢都有房顶石，这个房顶石呢是窟窿的最后部分，并且把整个的圆弧连接在一起了。这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。有人认为这里是指的所罗门圣殿的主要房顶石。大家还记得当时的工匠呢曾经把房顶石遗弃一旁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实际上呢是上帝要做这个殿的房顶的石头。因此呢，是所罗巴伯奠定了这殿的根基，实际上就是他最后完成了它。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殿或作石。这殿呢终于完工了，但不是靠我们做工，乃是靠神的圣灵。是上帝移走了大山，是上帝在引导建设工作，祝福了这宫。愿荣耀归于神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山一样大的困难。有些事情我们想征服他们，最后却败下阵来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看起来呢却毫无果效，像是在白费劲儿。我们呢轻言放弃，觉得孤立无助，前途渺茫。但是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移走你生活中的大山。上帝能在你肉体觉得软弱的方面赐你得胜。 在你觉得无能为力了、孤单无助的事情上赐你得胜，让你在同样的领域经历上帝奇妙的圣灵的能力，为你完成你自己无法完成的事。这种事情完成的时候，你往往会喊叫说，哎呀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释放了我。那时候我们终于意识到神的恩典的大能，因此呢，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我们自己毫无建树。我们亲眼看到那是神的作为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呢只能惊叹。昨天晚上劳尔的讯息并不高深，他呢也不是言语高深的布道家，但是圣灵在人们心中的工作却让我感到惊奇。他忠实地将神的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就感动了人们的心。结果呢，昨天晚上有数以百计的人回到了神的面前，站在那里，哇，真是让人惊叹。我只是说，看，神已经成就了。有趣的是，劳尔甚至会把圣经故事混在一起讲，他讲出了一大堆的东西，这都不是圣经的意思。之后呢，他呼召的时候，却有一大群的人走上来接受神。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呢？正如天使问的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只有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现今世界的怀疑的大山，不信的大山。我们的任务呢，是在人们心中建立神的殿。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教会是由活石建成的圣殿。看着这一座大山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有点气馁，因为我们已经用尽了我们的势力，用尽了我们的才能。我们使用了委员会的模式，使用了董事会的模式，结果呢，都令人丧气。但是看到神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是那样的荣耀，心里不禁意识到都是神的恩典，神奇妙的恩典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。这是一项预言。请大家记住，这是大流士王第二年的11月。在以斯拉记中，我们看到在大流士王第六年圣殿才建成，这项预言呢，至少要4年之后才成就。他们圣殿建成之后，再次将它献给神，作为民众敬拜神、遇见神的地方。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。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开始了他的工作，并要完成这工作，这当然很好。上帝必然完成在你身上的工作。确实是的。我们呢，越早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由做工，这个工呢，就完成的越快。我认为我们很多时候呢，都在拦阻上帝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因为我们自己想尽力的帮助上帝。神呢，让我来帮你一把吧。这多少呢，有点像撒拉对亚伯拉罕说，让我们帮一帮上帝，我们知道他想给你一个儿子，好，让我们帮他一下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吧，这样我们就可成就神的旨意了。可是从此呢，却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要帮助上帝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在帮倒忙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神会亲自成就的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现在人们看不起日常的琐碎的事物，不想做预备的工作。在实际生活中呢，我们总是急于服侍神，想干大事业，不喜欢预备的日子。但是神为了让你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，正在预备你呢， 在你的心里做工。正如保罗所说，你原是他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。上帝有他的计划，但与此同时，他正在你心里做工，以预备你完成他为你预定的旨意。在做预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自己的心里呢，总有点发痒，对小事呢不屑一顾。我也曾经这样的，记得在圣经学校的时候，我总想，哎呀，天哪，我应该出去服侍啊，为什么每天都要待在教室里呢？而直到进到服侍当中了，我才知道其必要性。我每周都要准备讲章，到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多一点时间留在圣经学校里才好。这七眼那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在启示录中呢，也提到圣灵和七眼，这里呢提到上帝的眼睛，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。无疑这里和启示录的经文呢相关，但是又和历代志相关。历代之中记载说，上帝派先知到亚撒王那里，责备他相信人过于相信神。他在起初的时候知道自己软弱，不能承担大任。碰到问题的时候呢，会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寻求神的帮助。神就帮助了他，赐给他胜过古时人和路比人。但他变得强大、富裕、有权势之后呢，碰到敌人的时候就去寻求另一个国家的帮助，寻求便哈达的帮助、亚述人的帮助。他的策略呢，一时来看是取得了成功。北国以色列停止了设防城的修建工作，而到北部防御边疆去了。无疑的，亚撒王对自己的策略和政治才能感到骄傲啊，因为他呢竟然赢得了胜利。但是上帝差派先知告诉他，上帝不喜悦他的行为，像现在一样的对他说，难道你不知道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，上帝在看你呢，他在寻找心里向他存诚实的人，寻找调整好自己的心，以上帝的旨意为目标的人，与上帝的心意协调一致的人。找到与上帝的心为心的人呢，上帝就会使用那个人做他的管道，让神的圣灵、神的大能从他身上流到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身上。所以呢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与上帝协调一致，让我们的生活符合上帝的愿望，因为上帝在寻找这样的人呢。许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以威胁的口气说，你难道不知道上帝在盯着你啊？那是在以威胁的方式说的，上帝在等着啊，等着到你犯错，一看到了就会将审判降到你头上。我有一个小孙子叫做威廉，他很小的时候上完主日学回到家里就对我说，爷爷爷爷，上帝在看着我吗？我说，诶，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？他说，主日学的老师说上帝在看着我。那主日学老师为什么说上帝在看着你呢？他说，我扯了坐在我前面的女孩子的头发，弄得她大声的叫，爷爷，我想上帝真的在看着我吗？老师说的对不对呀？我回答说，是啊，威廉，老师说的对，上帝在看着你呢，因为他呢太爱你啦，他不想把视线移开啊。这个才是你应该想到上帝在看着你的原因，不是看着你，你一犯错他就审判你， 将你送到监狱里去，而是因为他非常爱你的缘故，他在寻找以他的心为心的人，他要为他们的缘故向他们显现他的大能。调整好你的心之后，你将为上帝做的事情而感到震惊。预备好自己之后，你绝对会对上帝透过你做的事感到惊奇。因此呢，撒迦利亚接着说，我又问天使说，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，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在启示录第11章中，我们将再次看到站在普天下的主的旁边的这两位，他们是两位见证人。他们是谁呢？我们和撒迦利亚一样都不知道，但是似乎有暗示说他们是以利亚和摩西，他们的分别代表律法和先知。又有人说啊，他们是以利亚和挪亚，他们未经死亡直接进到了天堂，他们还没有行完上帝的使命。人都有一死，他们将行完上帝的旨意，被敌基督所害，他们的尸体将在耶路撒冷街上躺三天，直到他们复活升到天上。因此呢，有人认为以诺和以利亚最后将要达成他们的使命，还有人认为呢，是施洗约翰和以利亚分别代表新约和旧约。因为上帝曾对施洗约翰说，你将再次为我做见证。他们根据这一节经文说啊，其中一个人呢应该是施洗约翰。还有人说呢，所罗巴伯是两个见证人之一，他是属于全世界站在神面前的众多族群中的一族人。那么究竟他们是谁呢？我找到答案之后再告诉你们。第五章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一飞行的书卷。以色列人呢，常常使用羊皮做成书卷，还在上面刻字，圣经就是刻写在皮卷上的。先知看到书卷尺寸呢很规整，正在天上飞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，长20肘，宽10肘。他对我说，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。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妥拉常常卷成书卷，存放着会堂一个特殊的地方，要读的时候再拿出来，读完之后呢又放回去保存。妥拉中呢全是上帝的律法，对遵从律法的人，上帝会祝福他们，但是其中呢，也有对违反律法的人的咒诅。那些个咒诅呢，会临到违反上帝和律法的人。在这里呢，律法书正在天上飞。他对我说，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。凡偷窃的，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。凡起假誓的，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。啊，看起来它两面都刻有字，啊，相当于两块法板，一块呢代表和神的关系，一块代表和人的关系，即谎称神的名和偷窃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使这书卷出去，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，必常在他家里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。上帝的审判将针对邪恶的人、不敬虔的人和以神的真理为不义的人。正如罗马书第一章中说的那样，在诗篇第50篇18节至22节里所说， 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毁谤你亲母的儿子。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，你想我恰和你一样。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，你们忘记上帝的，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这里警告说，上帝的审判即将来到。上帝充满怜悯，长期忍耐，但是上帝的宽容并不意味着上帝认可或者是喜欢罪恶。上帝审判的日子即将来到。撒迦利亚看到了他的来到，看到了飞行的书卷。世人都将按照上帝的律法受审判，上帝将进入到窃贼之家施行毁灭。以下呢是下一个意象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，你要举目观看，见所出来的是什么？我说，这是什么呢？他说，这出来的是凉气。依法是古希伯来人最大的固体凉气，容积呢大约有六七个加仑，用来量小麦啊、谷物啊、面粉啊等等。他又说，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。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，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，可见那个容器比依法要大，因为一个依法是不可能容下了一个妇人的，因此它是一个更大的容器。天使说，这是罪恶，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，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两个妇人出来，在他们翅膀中有风，飞得甚快，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。他们将凉气抬起来，悬在天地中间。我们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？他对我说，要往示拿地去，为他盖造房屋，等房屋齐备，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。这种凉气实际上是代表的商业体系。在贝鲁之前呢，犹太社会很像一个农业社会，但是他们贝鲁到巴比伦之后呢，因着巴比伦非常商业化，这些个农民就变成了银行家了。他们首先建立了全国农业银行，在商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他们呢很喜欢商业，自然而然就很熟悉了商业。但是商业取利于民，这不是上帝真正喜悦的东西。上帝憎恶欺诈的商业行为和弄虚作假的砝码。犹太人呢后来将重商主义带回到了以色列，从贝鲁巴比伦以来呢，一直都很热衷于商业。在启示录第18章中，上帝将在大灾难的最后审判世界的商业集团，而有趣的是，他们是以巴比伦为代表。上帝的审判将临到商业的巴比伦，因经商致富的商人看到被毁的城市的时候将会哀哭。以上呢就是上帝论及商业体系的毁灭时候说到的内容。进到国度时期之后，将不再有重商主义了。哦，饥饿的来吧，来买东西吃，不用花钱就可以买到面包了。意思呢是大家要一起分享财物。在上帝的国中，地里的出产非常丰富，大家都可以享受财物。没有人想赢取他人的利益，大家都在分享上帝的丰富赐予。上帝将重商主义归还给了巴比伦，那才是他的归宿，不是属于神子民的。好，这样呢，我将 结束这一章。另外呢，有解经家认为，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呢，那个妇女是混乱的代表。在教会中，人们会遭受了这种妇女耶洗别的苦啊，她做教唆人篡夺权力之类的事。如果你愿意呢，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解经书啊，我呢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讲了，因为我呢还要回去和太太住在一起的。